欢迎收听由弦月阁中文配音社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《大宋名探》，作者一流刀，由北唐阿、木生等联合演播。第43集。白思雨一看大事不妙，心想
还是逃命要紧。
想到这里，便随着吴存跑了出来。
吴存回头一看，白思雨跟了出来，便问：
你怎么跟我来了？
白思雨急了：
哎呀，吴存，你得救救我呀。
吴存知道他是中计了，没有回答，便加快脚步向前跑去。白思雨跟了上来，上气不接下气的紧追不舍。二人正跑着，忽听城上喊道：
喂，有出城的赶快出城，城门要落锁了。
他们一听不敢怠慢，加快了脚步，一前一后窜到西城门外。而那个乞丐见他们主仆二人已走，便来了个鹞子翻身，攀着花亭横着解开了绳子，轻轻跳了下来，拍打身上的土，再仔细一瞅，不觉笑了：
这哪是上吊，分明是打秋千，梁头上吊了不过一会儿，就赚了一套衣服二两银子，这无本万利的买卖比要饭强得多呀。
他想着想着出花园而去。再说吴安在客店里与那书童叙谈，一看天色太晚，急忙说道：
书童哥早些安歇养养伤，明早好动身。
书童答应着安歇去了。吴安闷了一会儿，不见吴存回来，有些着急，来到店门外等了一会儿，还不见人影，他心里就嘀咕起来了：
莫非吴存没有找到上吊之人，还是梁府出了变故？难道此计不灵？姑爷看出破绽也未可知啊。
吴安正在胡思乱想，从正东跑过来两个人，打眼一看，果然是吴存引着姑爷来了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吴存跑到吴安近前，刚要发话，只见吴安向他打了个手势，便心领神会，往南一拐，领着白思玉又朝西南角跑去。不大一会儿，他俩一来二后，来到了一座破窑跟前，停住了脚步。吴存见白思玉上气不接下气，咧着大嘴，嚷坐在地上，实在可怜，随即说道：
姑爷，你就在这破窑休息一会儿，我去弄来马匹骑上逃命。
白思玉一听不觉一愣：
你可不能将我丢下不管。
姑爷放心，奴才不敢。
说完，他故意绕了一个圈子，直奔客店去见吴安。来到店门口，吴存只见吴安早把两匹快马拉到店外等候了。没等吴存发话，吴安抢先说：
哎，吴存，你与姑爷骑马连夜回吴家滩去。
吴存问他：
你呢？
休要管我，我自有法儿回去。回府后禀报员外，就说我吴安随后就到。
说着将缰绳递给了吴存。吴存接过缰绳也没说什么，飞身上马，骑一匹牵一匹，直奔破窑而来。白思雨一见吴存真的弄来马匹，心中顿时生疑，便问他：
哎，你哪里牵来的马匹啊？但愿不是偷来的。
姑爷放心，奴才不是那狗偷鼠窃之人。来，请姑爷上马。
咱俩逃到何处？
主仆二人别无生路，还得回吴家滩呢。
白思一听此话，好似针扎一般。
唉，事到如今，我有何脸面再进吴宅大门？
姑爷，莫再顾那假面子了，员外命我请你回去呢。
那梁府如何交代？
梁府你是回不去了，你将书童逼死，人家抓你还怕抓不到呢。
白思玉犹豫了，吴存见他犹豫不决，便吓唬他：
说不定梁府早已报官，何再不走，挨到天亮，公差可就要逮捕你了。
吴存这么说还真灵验， 白思雨一听，二话没说，跨上马鞍，随着吴存直奔吴家滩而来。吴员外见到日思夜想的公子，即心情不表。他叫过吴存，吩咐说：“
你仍陪你家姑爷回到物业村念书，你从今往后要小心伺候。”
于是吴存遵命，陪同白思玉回到学馆。再说吴安回去睡了一阵，看看天将放亮，便与店家算清了账目，也替书童付了店钱，这才悄悄离开店房，向吴家滩步行而来。天亮以后，书童不见吴安二人的影子，去问店家，店家说：“
啊，他们早就走了。”
那书童一听知道上当了，立时打消了逃走之意。回来梁府书房一看，少爷不在，顶着梁太太，这一下可如同炸了营了。不说梁府着人四处寻找，也不说梁太太寻而不见得下重病，单说长春寺全任和尚，自从到梁府化缘喜逢秋府相公秋瑞白，话未说透又分手，回来心中一直闷闷不乐，吃不好睡不好，坐立不安，想起秋府出殡之事，可就难煞人了。
思前想后，王典越想越恼怒，只把郎青骂个狗血喷头，骂着骂着，他猛然想起瑞红姑娘还在吴员外家中，
整天伤心落泪，思念屈死的兄弟，我何不前去报个喜信儿，就说瑞白相公还在人世，让姑娘也好放心。
王典主意已定，收拾停当，刚想要走，只见郎青来到寺内，
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不由怒火中烧，横眉立目，但他立马意识到如此就会暴露本来面目，所以当即冷静下来，装作若无其事。
那郎青却没有认出王典来，
只是笑嘻嘻地来到权刃面前，深深一躬说道：“
大师父在上，小弟礼道。”
权刃还了一礼，
施主请善堂用茶。
郎青应声跟定权刃来到善堂。
权刃故意问他：“施主贵姓？”
郎青欠身回答：“
俗弟姓郎。”“
台仆怎称？”“
贱名郎青。”
权刃又问：“新乡何处？”“
必处郎家村。”
叙谈中，郎青觉得这个和尚说话怎么有点耳熟，一时又想不起在何处见过，因而反问道：“
大师父法号是？”
权刃急忙回答说：“小僧法名权刃。”“
仙乡何处？”
权刃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小生云南游方至此，蒙员外收留寺中，多有惊动众位施主了。” 郎青见权刃对答如流，泰然自若，心想：“
世界上同音同貌的人多着呢，我又何必疑心？常言道，心诚则灵。今日我来，既然有求于他，自然要以诚相待。”
想到此，对这个权刃敬重了。权刃要摸清对方的来意，因而问他：“
郎施主到此荒寺，有何贵干？”
郎青说：“
俗弟求签来了。”
权刃心中想：“看他这惊慌的样子，分明是杀人过多，那海公子的冤枉是不是他栽赃陷害，也未可知，我不妨旁敲侧击震他一阵，说不定能露出点蛛丝马迹，一旦抓住把柄，就可顺藤摸瓜，不愁掏不出口供来，有了真凭实据，就能为海公子报仇了。” 寻思片刻，权刃故意在郎青脸上端详一番，说：“
郎施主，小僧有一真言，不便出口。”
郎青急忙恳求权刃告知。
权刃说：“小僧自幼出家看过麻衣神像，虽说不精，但能看出施主的吉凶所在。”
郎青一听，迫不及待地说：“
就请师父破解破解。”
权刃故意在郎青脸上指指点点地说：“我看你这面部十三位，位位都带着些恶煞运，牵连着几个冤死男女，
但不知失主有无误杀、挫伤等情，如不及早破解，当有性命之忧。朗行听罢，立时出了一身冷汗，随即央求道：
师父相法如神啊，俗弟果有几个人命牵连，求师父替我破解，俗弟自有重谢，但不知如何能解。
本集讲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